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第78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2017年1月4日至30日，为期近一个月的真善人国际美展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大厦东翼圆形大厅举行。新年伊始，宾州众议院正在发起一项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议案。这次美展为宾州政要及州政府工作人员了解当今最大的人权迫害提供了一次很好的机会。很多州政府的工作人员及游客观看了真善人画展，对正在中国发生的人权迫害及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感到震惊，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寻求信仰自由的正义行动。Linda Skalisk 是州议员哈弗里的立法秘书，他表示画中展现的迫害太可怕了。他以前看过中共活摘器官的报道，他和议员讨论过，他鼓励法轮功学员更广泛地向民权组织、妇女组织、教会等讲真相，寻求帮助。April V. Ash 是一名议员的行政助理，他说这些画的内涵非常深刻，画中刻画的人物是如此真实，从他们的脸上就可以看到真相。这次总共展出了15幅画，10幅是反映法轮功受迫害的作品，另外5幅是展示修炼真善人的美好。一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夫妇带着女儿来参观游玩，两人听了真相，妻子爽快地退出了共青团和少先队，丈夫表示他没有入过中共组织。
2017年2月4日，美国纽约法拉盛一年一度的纽约华人新年大游行盛大登场，法轮功学员队伍由500人组成7个方阵，五彩缤纷，充满了活力与喜庆，给法拉盛带去了满满的正的能量。近200人身着古装的天国乐团气势恢宏，是游行队伍中唯一的华人乐团。法轮圣王、法正乾坤等乐曲振奋人心，人们喜气洋洋，感谢法轮功队伍带来了法轮大法和真善忍的美好，还有传统的中国年味。皇后区居民余春光表示，社区首先需要安定，安定才能繁荣。我看法拉盛越来越繁荣，这和法轮功倡导的真善忍密不可分。主办方介绍，今年有100个团体的上万人参加游行，街道两旁观看的民众也有10万之众。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是压轴的方阵，欢乐的舞狮、精美的花车、亮丽的彩旗和喜庆的腰鼓队，给父老乡亲送去了金玉良言：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
2017年2月3日傍晚， 澳洲悉尼帕拉马塔市议会在当地的世纪广场举行大型的中国新年庆祝活动，16个华人为主的社区表演团体参加了热闹的新年文艺汇演。悉尼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和舞狮队首个登场，为庆祝活动拉开序幕。当地居民特利斯卡斯·德恩茨克说很喜欢传统的节目，对法轮功也有一些了解。他说，我丈夫很关注法轮功的事情，在家经常跟我谈起法轮功。我来自捷克，很了解共产党的危害，我们的祖国也遭受过类似的祸害。
2017年1月26日是澳大利亚国庆日，墨尔本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市中心国王公园举行的大型国庆日游园会，向游客展示五套功法，一舞交功，吸引很多民众驻足。当善良的人们了解到美丽的指着莲花背后的故事，无不震惊于中国发生的人权迫害。迪伦女士是联邦议员沃茨先生的多元文化顾问，她认为每个人都有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权利，这是天赋人权。她说，我们知道因为共产党的原因，中国发生了很多侵犯人权的事情，但从来没有想到中国人竟然不能在自己的国家修炼法轮功，不能弘扬自己的传统文化，这实在太让人难过了。我希望中国能够有所改变。
1月26日，南澳部分法轮功学员像往年一样参加了在南澳首府阿德雷德举行的澳洲国庆日盛装大游行。法轮功学院的大莲花花车、修炼功法展示、古典服装和打出的世界需要真善人横幅备受称赞。在场的许多华人也以此引以为荣，高喊法轮大法好。南澳法轮功学员受阿德雷德市政府邀请参加国庆庆典以及游行已经十多年，花车和古典唐装及修炼者的精神风貌令人印象深刻。今年国庆日前一天，主办单位特邀法轮功学员着古典服装参加当地10号电视台的相关节目。
2017年2月6日是新西兰的怀唐一日，也被称作新西兰国庆日。新西兰北岛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今年为期两天的活动，向人们讲述什么是法轮大法，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的残酷迫害，以及还在发生的被活摘器官。每个听到的人都表示震惊和难以置信，他们纷纷在征签表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许多人表示一定要把这件事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有的人还拿了许多的真相资料和征签表，表示要带回去给自己的朋友，并让他们签名后再邮寄回来。三位在新西兰海军服役的海军士兵毫不犹豫地签下了名字，他们表示这种对任何人的迫害都是非人道的。他们还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法轮功学员送给他们的莲花，并表示要把这象征着和平与纯洁的莲花挂在他们的军舰里。
2017年2月4日至5日，日本广岛市南区民文化中心庆典在市南区民文化中心举行，当地法轮功学员首次参加该庆典，演示了五套功法动作，有很多观众随着音乐一起学练起来。
2017年2月4日中午，瑞典斯德哥尔摩法轮功学员在皇宫旁的钱币广场上竖起法轮大法好醒目的横幅，摆上真相展板信息台，伴随着练功音乐展示法轮功的功法，同时向过往的行人派发传单和征集反活摘器官的签名。来自瑞典北部的一对夫妇了解了真相后马上就要学功，许多人明白了真相后在反迫害的征签簿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017年年初，斯德哥尔摩法轮功学员与警察局联系后，陆续获准了在首都繁华市中心、著名图书馆、商业区、重点社区及大公司学校附近举办法轮大法信息日活动。此活动将遍及全瑞典的大中小城市，目的是为了更广泛地向瑞典各界及过往民众介绍法轮大法，揭露中共的迫害，曝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甘肃靖远县法轮功学员张炳武，2016年5月17日半夜 被靖远县国保大队绑架，非法关押在靖远县看守所，被迫害至神志不清，生活不能自理，身上全是针眼，于2017年1月27日含冤离世。此前1月4日上午9点，靖远县法院还所谓的庭审张炳武，因张炳武神志不清，未让张炳武出庭。
广东深圳的湖南籍法轮功学员廖家良与73岁的母亲贺东秀及表弟贺显仁被非法关押一年多后，2017年1月9日收到深圳市龙岗区法院的所谓刑事判决书，被非法判刑7年、3年、8年。廖家良已上诉到深圳市中级法院。
湖北武汉市法轮功学员罗金玲2016年4月25日上午10时左右被来自武昌的一群警察和鄂州市华容镇派出所警察开着一辆大车闯入位于鄂州市华容镇的家中绑架，被迫害病重，被送到安康医院，有警察看守着，家人不能见。2017年元月10日家人突然接到法院打来的电话，说11日上午9时对罗金玲开庭，近日得知罗金玲被非法判刑5年。
山西省临沂县北井乡北马村原属北兴乡60岁左右的法轮功学员王世敏男，在2013年被非法判刑6年，被非法关押在晋中监狱已4年，监狱一直不让家属探视。年前王世敏的家属突然接到通知，要他们到山西公安医院去看望王世敏。家属赶到后发现王世敏已经奄奄一息，不成样子，家属现已要求保外就医，但还没有得到答复。
黑龙江哈尔滨市二城区法轮功学员王德成被非法关押八个多月后遭非法判刑10年。王德成2016年5月6日在哈市洞里区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二城第二看守所，后被转刑拘关押在二城第一看守所。哈尔滨市二城区61岁的学员葛振华2016年6月21日到上志市亮河镇挂条幅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非法围捕绑架，一直被劫持在上志市看守所。葛振华的妻子经多方打听，近期得知丈夫已被非法判12年。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苏州杨虎南夫妇被冤判3年，元和派出所所长猝死。2016年3月13日晚，苏州法轮功学员杨虎南发真相资料遭到绑架，当晚妻子崔娟在家被元和派出所警察绑架，夫妇俩已于2017年1月25日被分别非法判刑3年。这期间崔娟的母亲坐在轮椅上多次去元和派出所等部门说明自己生活不能自理，需要人照顾，并且女儿女婿所做之事不违反中国的法律法规，希望相关部门放人。2016年7月18日下午，苏州相城区法院对杨虎南夫妇非法庭审，整个庭审过程公诉人没有拿出任何合法的实证，经过三位律师做了有力的无罪辩护后，令所谓公诉人一再无言以对，公诉人也只能选择沉默。杨崔夫妇在法庭上也诉说了修炼法轮功的益处，多种疾病经过修炼都好了，自己信仰无罪，2017年1月25日被分别非法判刑3年。吴江新闻网2017年1月11日报道，1月7日相城区人代会召开的最后一天，元和派出所所长沈洪良上午在会上发言，中午休息期间心脏病突发猝死，终年49岁。杨虎南、崔娟夫妇在被关押期间，他们的家人到元和派出所讲真相，并且有法轮功学员给沈洪良写过劝善信，希望他能分清善恶，秉持公正。杨虎南、崔娟夫妇的被迫害，沈洪良作为所长有推卸不了的责任，现在发生的这一切是我们不愿看到的，也不会是偶然的。
北京通州区庆秀英等被构陷的案子被退回。北京通州区法轮功学员庆秀英、李业亮和向红2016年11月30日在通州法院被非法开庭，三位律师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2017年1月20日，律师接到法院的电话通知，通州检察院要求延期宣判，退回补充侦查，可能会撤诉。2016年1月21日，庆秀英等18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了张家湾派出所，后被劫持到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后庆秀英、夏红、李业亮三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通州看守所，被北京通州区国保人员拼凑证据构陷，其他人陆续回家。庆秀英的丈夫杨文光60多岁，早年在煤矿工作，因工伤一条腿被截肢。他并没有修炼法轮功，当时也被绑架，被非法关押一个半月。杨文光对警察说，法轮功都讲真善人，对你们都没有害处，警察都默不作声。杨文光支持妻子修炼法轮功，因为他目睹庆秀英曾患癌症，使修炼了法轮大法才得以恢复健康。在庆秀英被关押期间，杨文光因为身体不好缺少照顾，于2017年大年初一被发现已经去世。2016年11月30日，庆秀英、李业亮、夏红被通州法院非法庭审，前去旁听的二三十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大部分人已陆续回家，法轮功学员柳叶梅被非法批捕。
三次网判，20余年冤狱。几年来，在辽宁朝阳、在沈阳、在北京的各个政府部门都留下了陆凤珍和老伴两位老人蹒跚的身影，他们经历磨难，四处奔波，为儿子伸冤。他们的儿子叫赵红利，辽宁省建平县人，今年48岁，从1994年开始连续被诬判三次，至今已被监禁21年了。1994年1月，建平公安机关以盗窃罪冤案抓捕赵红利，判刑10年。陆凤珍老人为此在北京上访的过程中，他的遭遇引起北京政法大学与正义人士的同情，打电话给朝阳市检察院的一部门负责人，被告知此案你千万别插手，错综复杂，黑幕太多。赵红利小时候被医院确诊为先天性心脏病，由于家境原因没有钱给他做手术，在被第一次冤判后，不幸中的万幸，赵红利在狱中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心脏病不治而愈，他们全家都惊喜地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2004年，赵红利被辽宁朝阳市双塔区法院以所谓印制法轮功宣传品为由非法判刑8年，送往盘锦监狱。2013年，因传播法轮功真相，赵红利再被非法判刑6年，家人要裁定书，监狱拒绝给。赵红利的老母亲去了2次高法，要求申诉冤情，被拒绝受理。老母亲又4次进北京上访，2次被朝阳市驻京纠察队抓回，给各个相关部门写了上百封信。2016年3月，辽宁省高级法院驳回了赵红利的申诉，认定原审判决正确。赵红利的父母深知儿子从1994年开始就一直蒙冤，前后共20多年。为了给儿子伸冤，两位风烛残年老人长寿世态炎凉，但是这次他们没有流泪，他们要等到儿子平反的那一天。2015年，赵红利辗转从狱中烧出一封给法轮功同修的信，信中说，我时时都能感受到师父的呵护与法轮大法的超常，无论遭受怎样的酷刑折磨，绝不转化，内心只有2个字，坚定。同修们，我一定会坚持到天亮的那一天。
重庆退休教师被警察拦截，滞留2小时后回家。2017年1月21日下午，重庆市合川区法轮功学员蒋德军70岁，是一名退休教师，到一法轮功学员家里去，刚走到法轮功学员家楼下，就被守在门前的合川国保支队和合川合阳派出所共5个人拦住，要检查蒋德随身带的小挎包。蒋德军大声喊，警察抢人东西， 有个警察就用蒋德军脖子上的围巾塞进他嘴里，不要他喊，差点把他的假牙塞进喉管里去，同时还给蒋德军戴上手铐。蒋德军包里的六个播放器和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几张真相挂条、几张大法护身符和一个 MP3 都被抢去。到社区后，蒋德军不停地给几个警察讲大法真相，不一会儿警察就把手铐取了，态度也改变了。一个警察问他，你这些东西是谁给你的？蒋德军答，我不能给你讲，如果讲了你们会去迫害别人，又会对大法犯罪，对你们没有好处。有一个警察说，你们认为法轮功好就在家里练吗？为什么要发资料呢？他说，那是在救众生。大约过了两个多小时后，一个警察说，东西留下，你回去吧。就这样，蒋德军回到了家。
严正声明，本周18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8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北京警察说，迫害一次报应一次。大陆来稿，2016年夏天的时候，我正在店门口给一位买东西的客人讲真相，这时候凑过来一个中年男子，一脸的愁容。我见他没有要买东西的意思，就继续讲真相。男子一直在旁边静静的听，等那位客人走后，他就紧跟我进了我的小店。进店以后，他问，你是练法轮功的吗？我回答说，是呀。这时只见他深舒一口气，我总算找对人了，一见面就觉得你人很正，你竟然敢在当街这么大声谈论法轮功，这让我很佩服。接下来他问了我很多他对法轮功迷惑不解的问题，我以我修炼的亲身体验向他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将大魔头与中共狼狈为奸迫害法轮功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以及江氏集团面临恶报的现状。他聚精会神地听着，交谈中他告诉我，他是一名警察小头头，在北京工作，手下管着一二十个小警察，这一次回家探亲，在家里闷得难受，就来市里溜达，但又没什么实际的事情要做，就茫然地在街上走，直到听见法轮功三个字才明白过来，他内心真正在寻找的是什么。他说，现在北京对法轮功管得还是挺严的，但是我们明显地感觉得到，干一次只迫害法轮功修炼人，报应一次，我们做警察的也觉得后怕，也不想干，可是又想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如何解脱。他说，前一阵我的一个上司得了一场大病住院了，他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出院后就辞职了，平时我很佩服他，因此我也不想干了，可是不干这个了我还会干点啥呢？心里很苦闷，这一次说是回家探亲，其实也是想回避那里的环境，好好考虑考虑这些事。他一连来了三天，最后他彻底明白了大法真相，并化名退出了邪党，还态度坚定地表示回去立马就辞职。听他这么说，我心里真为他高兴，为他明白真相而高兴，为他抛弃中共，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而高兴。同时我也建议他可以继续干下去，反过来利用职务之便好好保护大法弟子。他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对呀，这是个好主意。临走的时候，他完全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精神焕发，对未来充满希望。
湖南怀化晋州县又有2186人联名举报江泽民。截至2017年2月5日，湖南省怀化市晋州县又有2186人联名声援举报江泽民，希望最高检察院能够尽快立案，将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一位商场经理说道，江泽民治下的中国道德沦丧，腐败横行，生态恶化，强征强拆，劳苦大众没有一点做人的尊严，甚至丧尽天良，将法轮功练习者摧残成精神病人，令人神共愤。 因为周姓女士说，江泽民这个双料汉奸和卖国贼把中国搞得稀烂的，没给老百姓干一件好事，好多国有企业被贪腐的全都破产了，搞得企业的干部和职工全部失业。一位司法人员说道，江泽民其人的光盘我看过，江泽民是千古第一罪人，他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现在有这么多人真名实姓控告他，这是一件非比寻常的大事。一位中年厨师说道，江泽民现在是白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他迫害修真善忍的修炼人，就是在践踏人的正义和良知，就是在摧毁人的道德和信仰。一位教师说道，九瓶我不知反复看过多少遍，九瓶的主题歌曲时常让我泪流不止。在2017新的一年里，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清算罪魁祸首江泽民，抛弃中共恶党，让苍生归正道，让江山复清明。一位退休的老警察说道，法办江泽民，解体共产党，上承天意，下顺民意。现在明真相的公安政法系统人员及其家属也在给自己留退路，迫害法轮功不作为是最好的办法，保护修炼人和签名举报江泽民及退出中共恶党是立功赎罪的最好机会。
人心于因果，哥哥永远的感恩。河北来稿，我与母亲都是老弟子了，我哥哥从来没有反对过我们修炼，但他只认为练法轮功的人心态好，什么事都能看开。我哥的胃很多年都不太好，去医院检查的事他一直往后拖，所以具体情况并不清楚。他对我说，是因为怕检查出什么不好的病，压力会更大。2011年有一天，我嫂子突然来电话，说我哥正在医院，马上要做手术。我母亲告诉他们，等他一下，到了再说。到了医院，我哥两口子正在大门外等着呢。我哥面色灰暗，手捂着胃部。我母亲看了看片子，说，不做了，回家学法。我哥说，礼都送了，医生等着呢，要不做手术，怕的是有癌变。我母亲说，你这一做手术，胃要切除三分之二，身体本来就不好，能不能恢复只能再说，相信大法能救你。我嫂子说，这么大的事，我真是心里没底，看妈这么大岁数，快八十了，练功后身体这么好，我相信妈说的。我哥只好随着回自己家了。回去之后，我母亲和我哥两口子一起学转法轮，学到第三天，因我母亲有事就走了，只是叮嘱哥哥继续往下学，把整本书学完。过了些日子，我哥突然来电话，平时不打电话，说他早出差了，在四川已经长胖了，现在吃什么都是香的。大约2013年上半年，有一次我哥坐大客车去北京转机，坐在中间的位置，突然汽车相撞，把中间座位的人都甩了出去，结果可想而知，救护车不停地往车上抬人，他自己有点发懵，眼镜没了，手机没了。当救护人员救护他时，发现他只有一只胳膊肘有点擦伤，眼镜手机都找到了，而且都没坏。当哥哥到我家时，第一句话就说，我可受益了，哎呀，法轮大法好，要没有法轮大法我就完了。那辆大客车上的人伤得太惨了，就我好好的，哎呀，不知说什么好，法轮大法好。我说，那你再继续看转法轮吗？他说，没有，我只记住了危难时喊法轮大法好，只要一有空就默念法轮大法好，而且要永远感恩，是法轮大法救了我。现在只要有熟人对法轮功有非议，哥哥就会告诉他们自己的经历和法轮大法好。
Thank you. 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他们的学法小组和派出所为邻。交流中同修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村里有个老年的学法小组，年龄最小的60多岁，最年长的近80岁，这几个老太太每天除了学法就是讲大法真相，很是精进。学法小组的后面就是镇派出所，他们在警察眼皮底下学法几年了，啥事没有，有时碰着警察就面对面的给他们讲大法真相，有时还给他们送真相资料。去派出所办事的人跟同修说，我们经常能在警察桌子上见到你们大法真相资料。一次一个大法弟子的亲戚到派出所办事，一看桌子上有大法真相资料，就故意的问，这些资料哪来的？一个警察说，哪来的，都是那些练法轮功的人整进来的。亲戚又问，知道是谁弄进来的吗？警察说，咋不知道，准是那几个老太太干的。那你们为什么不把他们抓起来呢？嗨，抓他们有啥用，愿发就发去呗。警察笑了笑，一种无所谓的状态。其实不是警察变好了不管了，是这个学法小组同修精进的结果。他们每天都高密度的发正念，清理警察背后的邪恶因素，不准警察骚扰大法弟子而失去未来。除了白天在一起学法和发正念，晚上还去发资料，有时还走得很远，半夜才回来。其中有位老太太74岁了，儿子和儿媳妇都在外面打工，她晚上经常出去发真相资料。院子里大门是铁锁，每次出去都弄出响声。在一个院子住的孙子和孙媳妇怕老太太晚上出去有什么闪失，就不放心地说，白天还不够你忙的呀，晚上就别出去了，万一摔坏了咋整呀。老太太笑呵呵地说，奶奶没事儿，有师傅管着呢。于是照样晚上出去。孙子和孙媳妇一看拦不住，就想了个办法。有一次他们见奶奶出去了，立即把大门给锁上了，心想等奶奶回来敲门时再开，这样也能限制一下她。可是谁知道锁上门以后看完电视就睡觉了，把这事儿给忘了，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想起来，哎呀，把奶奶关到大门外了，快开门看看。等把门打开后，外面什么也没有。孙子马上跑到奶奶屋的一看看，一看老太太在床上呼呼的睡大觉呢。原来老太太发完资料回来后，一看大门给锁上了，知道孙子是用这个办法阻挡她出去，可是深更半夜的敲门又怕影响孩子休息，于是老太太求师父加持，竟然翻墙进了院子。此后孙子和孙媳妇再也不阻挡奶奶干正事了。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转法轮是天书，在谈净师净法。前几天我去一位女同修家，女同修哭着告诉我一件事，丈夫身体不好，好几样致命的病，住了两次医院，花钱没治好。她建议丈夫学大法，丈夫同意了。不久丈夫的病师父几乎一个一个地帮他拿掉了，只剩下一点。可是由于女同修把新论语加在转法轮里，一直没有按要求粘上去，丈夫看书时就把没粘上的新论语拿出来放在桌子上，同修收拾桌子时以为是旧论语，也没看，拿过来在师父法像前念叨了句请师父法身离开，就握成纸团丢进垃圾桶了。此后当她丈夫再看转法轮时，惊奇地发现书中师父的法相不翼而飞。起初女同修还以为是丈夫看书时放得离脚近，不敬师不敬法的缘故，后来发现加在转法轮中的新论语没有了，才知道是自己错了。 这位女同修把没有了师父法相的转法轮拿给我看，哭着说，都怪我不好，师父在惩罚我，师父还能管我吗？我说，肯定管，不然师父就不提醒你了。前几天还有一位同修夫妇写了一个声明，叫我帮助发到明慧网，也是不敬师不敬法的问题。邪党刚迫害大法初期，因为怕心重，把整套大法书没藏好，被水湿了，只剩下两本还可以看，但书中师父的相片已毁坏了，就把不能看的全烧了。结果女同修看到一股奇云飞上了天。后来这对同修夫妇又请来一套大法书，便把那两本大法书给了本村一位缺书的老年同修。老年同修寡居，儿女支持他学大法，而且不在身边，可是不知什么时间，老年同修怎么也找不到放在抽屉里的那两本大法书了。他对我说，也没人向我借书，是不是被师父收走了？多年前，本地还有一位同修把转法轮书拿给孩子玩，书被孩子弄脏。当这位同修再看转法轮时，发现全书竟然一个字都没有了，整个一本书全是空白页。同修急忙把书拿给本村的同修看，怎么一个字都没有了？怎么会这样？还有一位同修夫妇的转法轮书边都黑黑的，我翻开书看到师父的法相在流泪。女同修说，丈夫干完活也不洗手就看书，同修夫妇也不精进，男同修家里家外的忙，女同修也不实修，常年处在病业假象中，公的师父法相上边的灰很厚。我难过的把法相擦拭干净，又把转法轮拿回家，把书边上的脏黑的东西用小刀仔细地轻轻刮干净，再看看师父的法相，泪还挂在师父脸上。我知道他们不仅仅是不敬师不敬法的问题，师父更是为他们的不精进而难过。师父在转法轮中早已经告诉我们，有些人的悟性就是上不来，有的人拿我的这本书随便勾勾画画，我们开天目的人都看得到，这本书看起来五光十色，金光闪闪，每个字都是我法身的形象，我要说假话就是在骗大家。你那一笔画上去黑乎乎的，你就敢随便往上画？我们在这里干什么？不是带你往上修吗？有些事情你也应该想一想，这本书能够指导你修炼，你想它珍贵不珍贵呀？你拜佛能不能使你真正修炼？你很虔诚，不敢碰那佛像一点，天天给它烧香，而真正能指导你修炼的大法，你却敢去糟蹋。我接触的同修中，不敬师不敬法的，多数是不精进的，很为这些同修担心。师父那么珍惜我们，我们有些同修为什么就那么不知道珍惜自己呢？怎么才能帮他们清醒起来呢？
下面请听河南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掉争斗心，更好的救人。我的争斗心很强，修炼20年了也没有把它完全修下去，现在已经严重的影响我讲真相救众生。我把自己的这颗争斗心曝光出来，并和同修交流我修去争斗心的经历。对照法向内找，其实每一次讲真相劝三退出现问题后，我都很后悔很内疚，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盘坐在师父的法相前，双手合十向师父忏悔。有一天午夜发完零点的正念后，我没有一丝睡意，对师父说，师父啊，弟子不争气，由于弟子的争斗心太强了，讲不好真相，救不了世人，拖了师父正法的后腿，我怎样才能去掉这颗争斗心呢？师父端坐在莲花台上，静静的严肃的看着我，一言不发。我微闭双眼， 把手势改为结印，继续静静地盘坐着。渐渐的，我进入了一种似空非空、似睡非睡的状态。忽然听到师父轻轻叹息了一声，哎，要以法为师啊，还不光是争斗心呢。我一下惊醒了，再看看师父的法相，师父还是那样静静的、严肃的看着我，一言不发。根据师父的点化，我从查找争斗心的成因开始，挖掘各种执着心的根源。我是中共建政以后第二年出生的，一出生就接受着党文化的灌输和洗脑。文革开始那年初中毕业，此前就入了中共的团组织，那时崇拜毛魔头和他的斗争哲学。参加工作后，又自学了十多年的马列原著，一生读了很多党文化的书。年轻时我就是个强者，在单位说一不二，得过很多奖励，也受过很多挫折。我和市里的几个团干部组织的学马列小组曾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遭受隔离审查，一个被逼得跳楼，一个被迫逃亡，我则被流放到山区监督劳动改造，受尽了政治迫害，1980年被平反。每一次遭受挫折之后，我都是用党文化那一套邪说来总结经验教训，因此私心、贪婪、狡猾、名利、报复、愤恨、显示心、恐惧心、狡辩等等执着心集于一身，那个争斗心就更别提了。毛魔头的于天斗、于地斗、于人斗的斗争哲学就曾是我的座右铭。我找出这一堆执着心以后，对自己说，我怎么是这样一个人呢？这离大法弟子的标准相差多远呢？在查找这些执着心的同时，我悟到这些执着心都是互相关联、互相渗透、互为表里、互相支撑、互相依存的。比如只要人是自私的、贪婪的，沟壑就填不满，为了掩盖自己的私心，人就会使出狡猾的手段，百般狡辩或隐藏。当自己的私心得不到满足，物质利益被别人得到时，就会产生妒忌心。当自己的名利受到损害时，就愤愤不平，在单位里、在社会上总想显示自己的才华，甚至在家里也总是不断地用讽刺、挖苦和调侃的语言去指责、奚落老伴的低素质表现，抱怨他这也不懂那也不会，而且常常因为一点小事就吵翻了天。我还悟到，争斗心与怕心是一对孪生兄弟。当我们处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时，争斗心可谓大有用武之地，它的表现就是激昂亢奋，说话嗓门高，语速快，声调抑扬顿挫，像演讲。不管对方感受如何，想不想听，只管自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对方插不上话，形不成互动，甚至不断地打断对方，抢着说话，形成争论以后，不刹车，不退让，最后争得满脸通红，青筋暴跳。争斗心虽然表现得很强势，但是一旦所处的环境有所变化，当自己处于不安全的环境或邪恶的迫害袭来时，争斗心很快就会转化为怕心。怕心一出，很容易做出背离大法的事情。我们当地就有同修曾经说过，为保护大法的经书和真相资料，刀架在脖子上都不说之类的话。可是当恶警们上门逞凶时，刀还没架在脖子上，马上就说自己不练了，把同修也出卖了，然后把大法经书和真相资料全交出去了。当然我这里不是指责同修什么，是在挖争斗心的根源。我自己也有做得不好的时候，也曾经给邪恶写过三书，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就是说，争斗心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与怕心表现出来的脆弱心理，都是造成修炼人产生严重恶果或污点的原因之一，我们都应该彻底修掉。我还悟到，在讲真相中，与人争斗是显示心的大暴露。之所以与人争斗，无非是想显示自己的能力强、口才好、懂得多。争斗心一起，就把救人的事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其实好好想想，有什么好显示、好争斗的？我们的能力、口才不都是修大法得来的吗？大法赋予的能力是让我们用来救人的。师父让我们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选自《精进要旨二》理性。我怎么就做不到呢？是自己的层次不够，修炼的基本功不扎实导致的。还有什么好显示、好争斗的呢？ 想到这里，我真是感到无地自容。在查找执着心的过程中，我悟到所有的执着心都是站在为私为我的基点上，都是以维护私心为目的的，他们的根都扎在私心的土壤里。这和师父要求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选自《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与师父的法理正好是相对立的。根据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法理，我还悟到所有的执着心都是阴性的物质，它附着在人身体的微观粒子上，它和人身体周围的黑色物质业力场是内外相通的。当人的执着心很强的时候，另外空间的灵体就会到你身上来，因为它也是阴性的东西。各种执着心交织在一起构成的那个阴性的环境适合与它生存，换言之，各种执着心和业力就是滋养这个灵体的物质条件。由此可见，执着心是产生业力，业力是造成人有病的真正原因。师父讲，但真正的修炼，练气不算，共有两大层次，一个是世间法修炼，一个是出世间法修炼，选自《转法轮》。我们可以悟到，只有放弃修去所有的执着心，身体才可能达到净白体的状态，那才是一个真正的无病的状态。由此可以悟到，只要有执着心就会造业，有业就有病。因此，能否放弃一切执着心，是能否圆满成佛的关键。而放弃执着心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大法中修炼。师父讲，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选自《转法轮》，我对此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放下执着，天地宽。当我悟到这些法理以后，我再出去讲真相救人，情况就大大不同了。我的具体做法是：一、出去之前先发正念。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是我与创世主签订的史前大愿。争斗心、显示心、怕心等执着都不是我要的，就是力不得钻空子，利用这些执着心来干扰我救度众生。每一个世人都是我的亲人，是应该被救度的高层生命。唤醒世人的良知善念是我的责任，了解真相是世人得救的唯一希望。与我有缘的，请不要错过了了解真相的机缘。二，在讲真相时，避免我讲你听的机械模式，一定要营造一个轻松吸引人的氛围，让对方消除恐惧感和不安全感，力争与对方形成互动交流。当对方想插话时，主动而礼貌地请对方先说，并耐心地听对方讲完，然后再对症下药。现在的人往往都知道很多事情和信息，也很愿意谈论自己了解到的新闻，这时一定要静下心来听。但不管谈论什么话题，都要引导到法轮功真相上来，这才是我们讲真相的主题。唯有紧紧把握这个主题，才能达到救人的效果。三，在开场白中多多采用提问式，比如你听说过法轮功吗？你知道当年天安门广场自焚是怎么回事吗？江泽民被起诉了，你知道吗？你知道江泽民、周永康、薄熙来、李东生、王立军等大老虎的核心罪行是什么吗？我最近看到法国《费加罗报》的一条消息，报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对全球各国主流媒体都有深远的影响。你看到了吗？这样就很容易与对方形成互动了，对方听到大法真相也容易接受了。此外，对不同阶层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切入真相主题也很重要。比如我碰到法院的一位已退休的民庭庭长，在我们互相打了招呼，彼此介绍各自的身份以后，我问他，你是法院的庭长，你能给我讲讲判法轮功学员利用某教组织迫害法律实施的依据是什么吗？他说，我是民庭的，不管法轮功的案子。我说，据我知道，共产党对某教定了四条标准：一是对教徒搞精神控制，二是敛财，三是危害社会，四是自杀或杀人。我认为这四条对法轮功都对不上号，而共产党却完全符合这四条。首先，共产党用改造思想的方式，强行把马列主义、毛思想、邓的黑猫白猫论、江的三代表给人灌输洗脑，这不是搞精神控制吗？ 其次，共产党的官员们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有的贪得富可敌国，这不是敛财是什么？再次，在当局反腐打虎运动中，很多官员以跳楼、跳水、上吊、服毒等方式自杀，据粗略统计就有几十人之多。再者，文革、六四和发动迫害法轮功，以及历次政治运动中杀了多少人，制造了多少社会动乱。法轮功劝人三退，退党、退团、退队，是让人远离这个邪教，免得天灭中共时跟着他遭殃。我话还没说完，他就迫不及待地说，退退退，给我和我的老伴儿都退掉。他的老伴儿是一位退休的中学教师，一直坐在旁边听。我就问他，你同意退吗？他连声说，同意同意，你帮我们都退了吧。再举一例，我们当地的市委市政府门口，除了星期六星期天和法定假日以外，几乎每天都有访民围在这里表达各种诉求，公安和武警经常出动警车，耀武扬威地与访民对峙，动不动就把访民抓走，或关押或罚款。这里就成了我每天讲真相劝三退救人的地方。由于我的争斗心越来越弱，慈悲心很自然地就能表露出来，特别是听到访民们声泪俱下的哭诉时，我从内心为他们感到难过。于是我就告诉他们，解体中共是摆脱苦难的最有效、最捷径、最根本的方法，并告诉他们法轮功红传全世界的真相，建议他们的召集人采用法轮功和平抗争的方式，坚持不懈地向世人揭露中共的丑恶，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子子孙孙世世代代不再遭受中共的迫害，不再受中共谎言欺骗和暴力杀戮。在这里，我每天都能劝退一些访民脱离中共的组织。但是访民中也有很多对中共抱有幻想的人，认为共产党还是伪光正的，是下边的官员把经念歪了。碰到这样的人，我也不与他们争论，只是告诉他们，你看被抓起来的周永康、令计划、苏荣、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和各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的那些数百只大老虎，哪一个不是上边的？有的都是国级、副国级高官，是决定政策的人。江泽民更是一个贪腐淫乱、背着一身血债的大魔头，连当今的执政者都认为共产党已经全面退化变质，面临着亡党毁国。中共就像一个烂透了的苹果，上面爬满了蛆虫，你说它还有救吗？碰到这样的人时，我时时在心里提醒自己，绝不与人争辩，告诉你真相是我的责任，你不听那就再等机缘吧。佛度有缘人，选自美国中部法会讲法。谁能得救谁得救，反正聚集在这里的访民有的是，我先把有缘的能救的救了再说。由于我认识到了争斗心、怕心和显示心等执着心的危害，时时处处按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慢慢的我也学会用慈悲心和善念与人交谈了。说话中那种高分贝的声调，没有标点的语速，激动中而愤愤不平的党文化因素很少出现了。以上所述是我在现有层次中的所悟所得，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天津大法弟子慧真的文章，患忧郁症的儿子回家了。我家是个传统的知识家庭，无论大人孩子，在外人眼里都是学习优秀，工作努力，宽以待人，是个家庭和睦，邻里友好之家。可我夫家有精神忧郁症病史，就在1997年我的儿子也出现了精神忧郁症状，突然离家出走，全家感到震惊恐惧。在我儿子出走的两年前，亲属中有一个姑姑和叔叔兄妹俩在一年之内先后自杀，没有任何征兆。这种人一般都不承认自己有病，也有的没病总认为自己有病。妹妹先自杀， 哥哥随后也自杀了。他们都在国家机关工作，口碑都很好，都有一个年幼的孩子，家庭生活很幸福。叔叔还刚刚被提了科长，外人对此很不理解，家中亲属也都不明白。我的儿子还曾给他们带孝守灵，没想到这灾难也降临到我家。那时我刚刚走入大法修炼，这个难对我太大了，这个关很难过，我哭，偷着哭，怕我的情绪会使患脑栓塞的丈夫病情加重，他要撒手人寰的话，儿子可就真的回不来了。那时候我对名利情的执着还很多，担心这个事情对家族声誉的影响，担心给后辈儿孙的心灵带来阴影，担心他们生存的质量受到影响，甚至他们未来的婚嫁，就是这些强烈的执着使我陷在无助的挣扎中。我努力学法、看书，师父点化我，大法修炼是在常人的生活、工作、社会环境中修，所有执着的东西都要放下。师父点化我，要从对儿女情的执着中走出来。我明白了这一层法理时，揪着的心一下子轻松了，这个坎儿迈过去了，当时就放下了这些执着心，一下子就见到艳阳天，轻松了。抱着找回儿子的一线希望，我到处捕捉儿子流浪的信息，追寻劝导他。我对他讲，妈妈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你有什么难，妈与你一起承担，妈对你没有什么要求，就是别干傻事，别叫妈老年无子。我卖了两处楼房为儿子治病花用。那几年我在惊恐中生活，不知吃不知睡，怕有不幸电话，铃声一响我心跳得迈不开步，害怕极了，害怕不幸的事降临我家。随着不断的学法练功，我从法理中明白了，修炼中去执着心是一层层的去，意识到在我骨子里还勾着心的是情字，很难放下。有一段时间，谁告诉我在什么地方看到了儿子，我的心马上就起来，情字一上来难以自拔，情绪又陷入了低谷。几年中，我就这样一次次的跌倒，又被师父一次次的唤醒扶起，使我在修炼的路上没有停顿掉队，兑现着下世前的誓约。这时候我做了一个梦，师父在梦中点化我，大意是梦中我与众同修走在修炼的路上，从宿营地一站一站的走，走出了很远很远，要上一个高大的桥，走得快的已到高高的桥顶，他们都回头张开双手欢迎我等我，没有过桥的都在桥下为我加油鼓励我，而桥上只有我一个人在爬爬，就是前进不了。这时我想到一个真爱的碑放在宿营地了，我说哎呀，我的杯子往那里了。我犹豫是与大家继续前进，还是回去找寻。身后有一个女人说，你和同伴往前走吧，杯子下次我给你带来。声音清晰，梦中意识是位40多岁的女菩萨。醒后悟道，儿子好似真爱的水杯，我用什么工具喝水不行啊？现实中，有的儿女连喝水的功能都不具备呢。儿女只是人的一种精神慰藉，我有儿女不孤独，其实孤独还是情，那我干嘛还牵肠挂肚地为之痛苦呢？我悟到这是师父点化我，从儿女情中走出来，还有把杯子给我带回来的承诺。 是师父会把我儿子送回来。含泪写到此，心里对师父的感激无以言表，绝不是谢谢两个字就能涵盖得了的。儿子平安回家了，真是个奇迹。儿子回来后对我说了这样一件事情，他说我住的旅馆电视播放大法的坏话，我就告诉周围的人们，大法不是电视里说的那样，大法好。我妈妈就是练法轮功的，一身病都好了。听到儿子这些话，我就知道了，儿子在谎言面前讲了真相，在正邪大战的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所以大法师父改变了儿子的命运。儿子还告诉我，这几年他随身携带的包里有两瓶安眠药，每当承受不住熬不下去时，手一触那药瓶就会想到我的话。他说，妈，我挺过来了，我明天就去单位报到。这是我修大法的福报，再一次感谢师父，是师父救了我儿一命，把他交还给我，我又有了欢声笑语的家，我家还添了个小四辈儿重孙，我当老太太了。我现在儿女孝顺，女儿女婿全家都修炼大法了，儿媳孝顺，还曾多次替我播下善的种子，把福音资料送给众生。儿子为表孝心，支持老妈修炼大法，特意给我定做了一个打坐用的红木凳。我倒没看中这些，大法弟子坐在哪儿都能练功，我看到了，这是儿的一颗孝心，孝哪了。我要修好每一天，做好三件事，精进再精进，跟师父回家。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